欢迎回到焦点对话。下面呢，我们把目光呢转回美国。美国政府本星期接连爆出两个丑闻，引发政府是否滥用权力的争论。首先是有资料显示，美国国税局从2010年起呢，就把保守派团体列入严格审查的名单，把关注政府开支、国债和税制等保守派议题的团体呢，作为重点的查税对象。另外呢，司法部也承认在去年秘密取得美联社记者两个月的通话记录，理由是调查新闻单位反恐报道的消息来源。此举遭到美国新闻界的强烈抗议，被认为是对新闻自由的严重的入侵。那么这两个丑闻为何在美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和抗议？奥巴马政府是不是在真的滥用权力？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国税局的这个丑闻哈。我们知道国税局丑闻的关键呢，在于是把保守派组织作为这个重点的审查对象。刘先生，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么国税局到底他这个查税的这个他的这个目的到底要做什么？他到底要起到什么样的目的？
好的，这就是让大家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这个查税应该是一个公平的，就好像缴税也是公平的，不因为你的个人的政治立场而有所区别，查税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结果呢，就发现它是有一个针对性的，而偏偏这个针对性的仿佛也反映了某些这个政治上的氛围，所以刚才你就提到了是这个对保守派的，或者是对某些特定议题它有特定立场的进行查税，这就造成了大家就怀疑说，那我们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公平是不是都已经不存在了？
嗯，老师，
我想具体的说一点，因为这和我们讨论密切相关，就是国税局到底做了些什么。就我看到的报道，它并不是直接对一些保守的组织团体进行查税的问题，而一些所谓免税组织他们的申请、免费组织地位或者状况的性质
的
他们的申请进行拖延和进行隔一些个在看在很多人是看来超出法定规定范围以外的一些个非常不合适的一些要求，比如讲让他们回答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他们的捐款人是哪些，这些捐款人的身份是什么，他们的收入是多少，这些款项被用来做什么等等。在很多人看来，这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规定，因为按照一般的规定，在几个月之内你必须国税局做以答复。可是国税局偏偏对一些个所谓保守派团体、富有这些保守派团体色彩的团体采取了拖延的做法，其中这个包括什么查党啦、什么小政府啦、爱国者组织了等等，这是引起社会不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对，这个税务局啊，在每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单位，而且这个执政者非常容易用这个税收的杠杆来惩罚自己的政治对手。
艾薇薇就是一个例子。
艾薇薇公盟在中国都是因为你没办法注册成这个社会福利团体、
对
非盈利团体，所以你就有一些税收的这个控制，他要打击你，他可以用税收的办法来打击你。所以公盟这个徐志勇他们就受到这种打压，那艾薇薇也是其中一个案例。那在美国历史上，像尼克松当年就使用了来查自己政治对手的这个税收的这个方法来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奥巴马在2009年在亚利桑那的州立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演讲的时候，他说我是可以有权利使用税收单位对我的政治这个对手进行打击的，但我永远不会这样做。但不幸被他言中，这个4年以后，发现这个他的在他治下的这个国税局真正的用了这个办法来打击的政治对手。而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大选的前后，
对，
一般大选的前后呢，有很多的组织要注册，因为他对特殊的议题比较感兴趣，他要注册一个非营利组织，对这个议题进行这个
宣传。
那这里边就有一个灰色地带，到底你是不是参与政治活动还是不参与政治活动，
对，
甚至是游说还是要参与竞选，这个都是不允许的。如果有的话，你不能够有免税的资格，这时候呢就要对所有的组织都要进行查。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他把这个
保守
派的，也就是说现任党的民主党的反对派的人查得更严格一些，有更多的手续，还有一些法外的一些这个事情做了，这个呢是引起这个最大丑闻的地方。
好，今天胡斌先生的看法。
我想关于这点，恐怕很多中国人有个误解，比如说他不太明白这个，比如什么叫结社自由。你像现在中国名义上也承认，当局也承认有结社自由。你要这个成立一个什么社团，你就要向民政局这个申请注册啊。那如果你民政局没有批准，你要以组织的名义活动，那就说你是非法组织。那么其实这和结社自由根本是两回事情。 那么在美国就很清楚，结社自由根本就是你每个人都有这个天赋的人权去就这个组成自己的社团，这个并不因为你注不注册就这个所谓有没有合法性，问题注册的他的如果得到批准呢，他就可以得到很多条件，就包括这个免税证明，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特别你一个组织你要展开比较大规模的活动，你就大概需要比较多的捐款，而如果你没有这个免税的这个资格呢，那你的获得捐款方面就有很多的障碍。那从这次这个国税局的这个风波看来呢，那国税局就是利用这个的他手中的这个权利，让那些他不喜欢的那些派别的人，在成立组织的时候，在开展活动的时候，给他们制造障碍。首先就是让你这个申请得到这个免税的这个证明呢，就来得更困难，或者是对你这个刁难多方盘查，或者是呢故意拖延办理的时间，那么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小，但它累积起来效果就会很大。这个我们包括我们参加民运组织，我们都这个体会，有时候你作弊就是看起来也很小的一些技术上的事儿，但是它就可以造成很严重的问题。那么而且在这个民主国家，它非常强调所谓行政中立，而你这个现在这个国税局的做法呢，恰恰是违反了行政中立的这么一个基本原则。而这一点呢，它因为已经得到这个事实的确证。而且现在你看国税局的戴局长也表示要辞职，那么看来这个风波呢，是不是能够
辞职了？
对，
对，是不是能够奥巴马是不是能够止住，那我们还不敢肯定。但这个是问题本身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我想这点应该是到现在应该是非常清楚。
刘平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众啊，一直有一种担忧，就是政府的权力过大，能够对公民的权利进行这个骚扰或者是入侵，那么这个事情就好像证实了这种担忧。所以在这一点上，您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在美国这个群起而攻之，包括美国总统自己，这个简直是让人愤怒的一件事儿。在许多中国民众看来，也许这个事儿不就是国税局查查你的税嘛，对吧？或者是你的税的身份。但是我想在美国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从美国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引起如此大的这个反响和抗议，这个原因
其实就是胡平刚才讲的一个问题，行政中立。宝森刚才举了一些例子，就是说他不是法令明确规定的一些事情，但是在行政上面我可以稍微慢一点，可以快一点，
对，
那你一定有一个别人可以盯着你看，所以有很多的监督组织，这些监督组织不需要向民政局登记的啊，就可以成立的，就是让政府的行政是透明的，因为透明所以你叫公告于天下，你就必须维持中立。
对，
这个是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尤其是在9/11之后，美国有很多的做法，像最近也爆发出来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事情，或者过去这段时间，比方说哦，原来监听电话这个事情，尤其是我们在美国的东北部，从波士顿到华府这一带，几乎都给录下来了。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基于安全的理由，他做了一些事情？那么现在，那这你现在这国税局这个，你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啊？所以你刚才讲说，让人民呢对这个政府失去了信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氛围之下，是不是说这个提出来很多观点就变成比较强烈比较激进，所以呢你这种激进的观点我就要格外来想办法来压制你，这当然都是很糟糕的事。
关于这个免税组织注册的问题，我看到一些解释，为什么国税局或者说某些国税局的地方单位加强对这些免税组织的审查呢？因为在2010年到2012年总统选举之前这段时间，有很多的免税的政治团体他来注册，而且这些保守派的团体，不管他们从规模上、数量上，还是资金的掌控上，都要超过一些所谓自由派的组织，所以这时有些人加强了对他们的这种税收的审查，就或者申请的审查，这样做合适不合适？很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你要查的话，不仅是所谓他们看来的保守派的组织，一些自由派的组织，你也应该去采取同样的办法。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是什么人授权这样去做？什么人去执行这样做？是不是一些当地官员做法，还是有华盛顿国税局总部的一些指示？因为据地方的这个官员说啊，我们只不过是按照总部的要求来行事，他们这些个解释我们都会报到华盛顿，由华盛顿来决定。那么是什么人涉及到这样的决定？这个层次有最后有多高？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那么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历史，近年来几乎每一届第二任的政府、连任政府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滥用权力，因为你已经执政4年，你的做法、你的人脉都已经在这时候特别更加容易形成滥用权力的这种倾向，民众的关注是非常值得 好，有道理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司法部的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那么司法部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就是他们监听美联社两个月的电话通讯记录。那么这个美国全所有新闻界都是在对这个司法部的做法进行这个批评。那么奥巴马总统已经表示，他说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因为要查出这个泄密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才来监听。那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司法部这件事情就不如国税局这个事情那么清晰了。因为它的确是涉及到一个国家
安全
的问题，而且呢，用这个宪法的第四修正案到底适用不适用？我觉着呢，从长远上来讲，它涉及了一个宪法问题。虽然看上去呢，这个问题好像不如国税局的那么大，但是呢，它呢涉及到宪法问题。这个国税局这个非常清楚的，对错非常清楚。所以呢，这个由于这个现代技术的发展。你在和别人进行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实际上你等于说自动的把你的信息交给了第三者。那么这个官方从第三者拿到这种信息，是不是受到这个第四修正案的限制？这一条呢可能会引起宪法的讨论。所以我觉得这地方是有个灰色地带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两个事件我都有一个观点，就是说老百姓就是民众永远不要放弃对政府的监督。因为你只要给他权力，他可能就要滥用，所以呢，这个是个很大问题。所以现在媒体还有民众对这两件事情，由于这两件事情对政府进行什么样的批评，批评的再过分，我都是支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权利不受到侵害。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捍卫新闻工作者的权利，捍卫新闻自由的权利，这其中就包括你的消息来源，
对，
是不是要保护你的消息来源？当然，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新闻工作者多年来他们忠实于自由和民主的理念，都会做出适当的判断，就是我这样做会不会来危及到国家的利益，他们往往会采取自我审查的做法，在很多的问题上都是这样。但一旦他们认为我不会违反国家利益的话，不会给国家利益带来伤害，他们就会公布这些信息，包括什么五角大楼报告啊，这个 Pentagon Papers 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显示新闻工作者是对的。当权者他们也有他们的考虑，他们往往从所谓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对新闻单位进行限制。美联社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限制问题，而是来纠察责任，想查清到底是谁泄露。我认为政府这样做绝对是错的。为什么呢？他完全可以通过法院来进行这件事情。司法部可以向联邦法庭提出申请，由法院来下达命令，来调阅美联社的电话报告。
这是被受。
我想听听刘平先生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细节问题，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讨论。但是就是说，人民的知情权，媒体向人民保证这个知情权，以及政府保护人民这个安全，这个一对矛盾，实际上在美国一直九一以后，尤其是一直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冲突。那么始终媒体跟这个政府有很大。那么我想听听刘平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首先想到在博客还没有的年代里哈，美国有一个资深记者，他每个礼拜哈写这个 newsletter 新闻信呢，大概给他两三百位朋友，大部分都是新闻界的，就新闻信啊，谈一些他的想法，一些事情。那个新闻性名字你知道叫什么？叫 government's lie， 就凡是政府都会说谎。当然你可以有不同的定义，但是这个恐怕真的是建立刚才讲的，我们就必须要睁大眼睛，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界限实在很难划分的时候，恐怕还真的要像宝生讲的，那就是求助于政府，求助于这个法律，因为就是一个找一个比较上起来是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客观的一个第三者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刚才讲这个司法部，华盛顿邮报记者格外生气，你知道，因为不久之前啊，他们才发现他们老早就已经被人家这个骇客了啊，黑客已经侵入他们的网络，可是呢，他们和中国的秘密人士间的来往啊，都已经被这个北京方面知道了，但是华盛顿邮报没有告诉他们。那现在反过来的是，突然发现原来美国政府又在监听记者的通联记录，这个对于新闻工作来讲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挫折感。
好，我想听听胡平先生的看法。胡平先生，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您认为对于中国观众的相关性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这些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重要的？
我觉得这些问题对中国人非常重要。因为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之一就是不信任政府。你这个而要做到不信任政府这点，而要对政府的权力加以这个必要的监督呢，所谓媒体的独立啊、司法的独立啊，乃至于政治上的这个两党制啊，就变得这个相当重要。因为只有独立的媒体，它出于这个自身这个事业的需要以及它自身利益的需要啊，那它会倾向于那个了解更多的情况，向公众披露更多的情况。 你像政治上两党之间更明显。那我们常常在中国听到，你要批评政府，动不动说你这个不怀好意啦，你别有用心啦。那两党那就很明显了，那两个政党本来就是互相反对的关系，那我挑你的毛病，我就是不怀好意，对不对？那我就是想就是想把你拉下马，所以这个动机就不是个问题。那么这相反的，正因为他有你身边始终有一个这么虎视眈眈把你盯得很紧的啊，一心想把你拉下马，你有这么一个敌人，那么这个反而是对你的问题呢，就是对你所作所为呢，就构成了特别有效的监督。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你敌人才是最好的朋友，由于只有敌人才会把你的做呢看得这么紧，你才能使得掌权者呢他这个比较能够做得比较慎重比较谨慎。所以中国的问题呢，大家对这点我觉得他这个对于什么比如什么叫爱国对政府应该什么态度上，那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可以从美国那儿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好，建立
只有公民感觉到他平时监督了政府，政府在他的这个监督和控制之下，到危机出现的时候他才能信任政府，这就是波士顿的这个爆炸案所反映出来的现实。而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无论在中国出现任何事情，哪怕是政府给了你真实的信息，老百姓都不信任。因为什么？老百姓没有知情权，没有办法去监督你。我觉得我在重复胡平先生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对政府进行限制，不信任政府，这是天经地义的，就要限制政府的这个权利。只要因为政府把公权力集中在手中，你只要不监督他，只要不限制他，他马上就要有做坏事的这个倾向。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国税局这一条，我再做解释，国内的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就在美国注册任何组织，它是叫报备制，而不是批准制。没有说我要批准了我才能行动，它报备一下就行了。那这是组织成立组织，这是结社自由。但为什么要拿那个免税账号呢？因为你拿免税资格呢，因为你这个活动中要筹款，筹款它涉及到一些经济行为，就这个政府要判断一下哪些行为是可以免税的，哪些是不免税的，这是第二位的了。所以这个和中国的说啊，为什么美国也要批准啊，要查你啊？这个是我怕国内的听众可能有些误解。
时间不够了，我请宝生和刘平先生两位很快的评论一下，就是这个事情对于中国听众观众的重要性。这个
在美国，它的制度的基础是三权鼎立，大家都知道，最高法院、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那么美国人都说除了这三个部门以外还有第四个权力部门，那就是媒体。希望美国媒体仍然保持现在的这种独立和自由。
刘平先生，
都说政府撒谎，所以呢到底有没有七不讲？我想大概是没有的，大家都搞错了。我们不相信有，
所以我们继续讲。
对，
七大奖。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呢就到这儿，接下来很快就是我们的弹午稀法栏目，请您不要离开。